好，我们继续来看诗篇第七十篇。诗篇七十篇，在中英文对照圣经是919页，对吗？是吧？找到我奉主的名，为大家来读诗篇七十篇。诗篇七十篇，圣经是神的话，是无误的，是不谬的啊，是我们行事为人的准则。诗篇第七十篇，大卫的纪念诗，交于灵长。神呐，求你快快搭救我！耶和华啊，求你速速帮助我！愿那些寻索我命的，报愧蒙羞；愿那些喜悦我遭害的，退后受辱；愿那些对我说"啊哈啊哈"的，因羞愧退后。愿一切寻求你的，因你高兴欢喜；愿那些喜爱你救恩的，常说当尊神为大。但我是困苦穷乏的，神呐，求你速速到我这里来。你是帮助我的，搭救我的，耶和华啊，求你不要单言。这是神的话语，我们一同来祷告。慈悲的天父，爱我们的主，我们在你的面前向你献上感恩。主，我们谢谢你再一次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你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你的话语也是我们生命的粮。因为你的圣经当中告诉我们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主啊，今天你将这话语再次的打开，摆放在我们的眼前。主啊，祈求你你的灵就开启我们的心眼。主啊，带领我们进入明白你自己的真理。主也把你这软弱的仆人仰望在你的手里，愿主你赐给他受教者的舌头，使讲的跟听的都能在你的话语当中得到造就。我们这样祷告祈求，乃是奉靠恩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所以刚才我们读了诗篇七十篇啊，诗篇七十篇呢，如果你要是细心的话，你会发现诗篇七十篇的第一节到第五节。这五节经文是诗篇第40篇的13节到17节，你知道吗？所以诗篇七十篇它重复了诗篇40篇的第13节到第17节，除了几个字有变动之外，几乎是一样的。换句话来说，诗篇的40篇的13到17节，在诗篇七十篇里面重新的又出现了。那么在这里我们会问一个问题哈：上帝为什么会这样安排？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重复呢？为什么会这样重复？同样的话语，为什么在一卷书当中有这样的一个重复？在这里我们可以借用一些常识啊，我们比如说父母可能是最知道了，父母最知道孩子。经常会怎么样？孩子倾向于怎么样？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孩子倾向什么？孩子常常是倾向于忘记，对不对？你告诉他的一句话，教导他，转身他就忘了，对吧？孩子也常常是倾向于忘记，所以怎么样呢？父母要一次一次的怎么样呢？要劝勉他，一次一次的要提醒他，同样的话语啊，一次一次的来提醒他，教导他，目的是什么呢？让他能够记住，让他能够记住。我们说学生也是这样子，学生也是常常就是会忘记老师教的课程，老师教的一些信息，学生常常呢是忘记的，所以老师在课堂上不断的来重复，不断的来重复，重复目的是什么呢？希望学生能够把那最重要的那个点能够记住，要考试的时候呢，你不至于抓狂，是不是这样子？其实我们也知道，上帝也是如此，我们的上帝他也知道他百姓的需要，他也知道他的百姓。他的百姓是常常是忘记的，容易忘记他自己的话语，忘记他的教导。为这个缘故呢，神也会常常在圣经当中来重复他自己的话语。你比如说这个十条诫命在出埃及记第20章里面，那么神颁布了这个10条诫，那么到了申命记第5章里面，神照样的重复了这个10条诫。为什么这个重复？重复就是为了让人能够记住这个10条诫，神的话语。这个神的话，神的这个伦理的这个教导啊，伦理的教导啊，啊， 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切啊，在这里我们看到诗篇第四十篇的十三到十七节，在第七十篇里面重新的重复，并且是独立的一首诗篇，重复了同样的这个信息，同样的真理。那么今天我们要问亚哈，这样做是为什么呢？刚才我们讲到说，神是希望我们能够记住他自己的话语，就像父母希望儿女能够记住他自己的话语，老师希望学生能够记住他的教导，那么神呢，也希望他的儿女能够记住他的话语。为这个缘故，所以七十篇这个上面一个小标题说什么呢？是大卫的什么诗篇？大卫的什么诗？纪念诗。所以这是大卫的纪念诗，什么意思呢？要借着这首诗篇，要提醒他的百姓，要使他的百姓能够纪念一些重要的事情。那么在这里，我们说我们要问大卫，要借着这首诗篇，要让他的百姓纪念什么呢？在这里，我分三点跟大家来分享。第一点就是要你们要纪念主啊，纪念主要时常的祷告。纪念主身上时常的祷告。第二点就是要纪念主在困境当中仍然欢喜快乐，尊主为大。第三点就是你要纪念主，他为我们成为，为了使我们成为富足，他成为了贫穷。所以我们纪念这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来看第一点，纪念主时常的祷告，纪念主时常的祷告。第一节里面说，神呐，求你快快的搭救我，耶和华求你速速的帮助我，速速的帮助我。我们说这是一个在急难中的一个祷告，在急难中的祷告。为什么说呢？因为在这篇祷告当中，你发现它没有太多的铺陈，在这篇祷告当中没有太多的铺陈。在这里，大卫没有说主啊，你是守约施慈爱的，主啊，你向来都是搭救我的。所以求你速速的来拯救我。大卫没有这样讲，大卫开篇说什么呢？神呐，求你快快搭救我。所以你可以看到什么呢？这是一篇在急难中的一个祷告，没有太多的铺陈，直接的怎么样呢？向神祈求，求神来搭救他，求神来帮助他。那我们说这首诗篇呢，它也是主耶稣基督的祷告。我们知道整首诗，我们为什么唱诗篇？为什么读诗篇？因为诗篇也是主耶稣基督的诗篇，主耶稣基督的祷告。所以这首诗篇是大卫的诗篇，而大卫呢是耶稣基督的预表。所以在这里，大卫的这个诗篇其实也是耶稣基督的诗篇，大卫的祷告也是耶稣基督的祷告，特别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祷告。他在十字架上背负了众人的罪孽，为我们受欺压和审判。就在他要经历死亡的痛苦那一时刻，要面临被神离弃的那个痛苦时刻，他向神祷告，他说什么呢？神呐，求你不要将我的灵魂撇下阴间，也不要叫你的圣者见朽坏。诗篇十六篇，在这里他也祈求什么呢？神呐，求你速速的来搭救我，速速来搭救我。我们在这里问哈，我们在问大家，那么神有没有速速的来搭救耶稣基督？当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神有没有速速的搭救耶稣基督？有一位传道人是这样讲，就是两三百年之前，我忘记了他的名字。他说主果然没有迟延，还不到24小时流逝，他得救的灵魂便已经置身乐园之中，而那位同钉十字架的强盗也与他同在。哦，这是何等巨大的转变！清晨时分，他被押解穿过地上耶路撒冷的城门，周遭簇拥着一群粗鄙喧嚣的人群，他们的嘲弄、喝骂声在他的耳畔回荡。然而夜幕还未降临，他便已穿过天上的那座耶路撒冷的城门，踏上了黄金铺就的街渠，天使的歌颂直冲云霄。喜悦充满了上帝的心怀。在这里面，这个传道人他在解释的时候，解释这节经文的时候，他说什么呢？他说其实耶稣基督当他这样祷告的时候，那么如果这首诗篇，当然这首诗篇就是耶稣基督的 在十字架上的祷告。那么耶稣基督的祷告，神立时回应了他。大家还记得那个在耶稣基督旁边钉的那个强盗吗？那个强盗对耶稣说：“呀，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愿你纪念我。”耶稣是怎么说的？今夜你就同我在乐园里了，是不是？今夜就同他在乐园里了。所以耶稣基督与神隔绝之后，他今夜那一夜就已经在乐园里了，神搭救他。那么到第三天之后，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那么这里给我们什么提醒，亲爱的弟兄姐妹？给我们提醒就是，作为基督徒，当你遇见困难的时候，你第一个反应应当向神求助，不是要想先自己想办法。找关系呀，等的不行了才来向神求助啊，是不是这样子？亲爱的弟兄姐妹，可是人呢，往往不相信神的拯救会速速来到，所以就自己想办法，自己想办法。他认为自己想办法，可能这个问题会容易更快的解决。但是我们说，一个虔诚的人，应当在每一件事情上都寻求从神而来的引导，从神而来的力量，因为他知道什么呢？离了主，他就不能做什么。这句话真的宝贵，亲爱的弟兄姐妹。当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第15章里面讲说：“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那里并不是说你离了我，你就做不了大事儿，小事儿你可以自己做，但是大事儿呢，你必须得靠我。耶稣基督不是这样讲，耶稣说：“离了我，你就不能够做什么。”你知道吗？离了耶稣基督，什么都不能做。告诉我们什么呢？大事小事都需要靠神，特别是小事。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很容易就是把这眼光看到这个事情的成就给我带来什么既定的利益，但是我没有想到，实际上神看的是动机。有的时候在小事上恰恰会反映我们的动机。当我们的小事上动机错了的时候，那么所做的一切可能我们觉得没什么问题，但实际上已经得罪神。所以耶稣要什么？耶稣大事小事你都要靠主，首先在动机上要靠主。无论是大事小事，让我们的动机都能够单单的是为主而做的，讨神喜悦的。那么就这件小事上，我相信没有主的引导，没有主的保守跟加力量，没有人能够做出来。所以在大事小事上都应当求主来引导你。那么为了让你学会信靠神，有的时候呢，就会把困难摆放在你的面前，目的是什么呢？目的是叫你真正的认识到自己的软弱和无能，目的是让你真正的意识到自己的软弱和无能。这个太宝贵了，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功课我学了好多年，学了好多年，认识到自己的软弱和无能。就是像我这样最软弱、最无能的人，我都会认为在我里面是有能力的。学了好多好多年，因为人总是啊，人都有这样的问题，口里称自己是软弱的，但是心里却不是这样认为的。祷告的时候会这样想，我们是软弱的；分享的时候我们会说软弱的，但是你心里真的是这样认为的吗？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会发现事情一来，骄傲就显现出来。所以，这口头的谦卑不是真正的谦卑，而为了让我们真正的谦卑下来，因为爱神有的时候会将苦难加添给你。圣经中的雅各就是这个例子，亲爱的弟兄姐妹，雅各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雅各非常聪明，雅各他有很多的办法，你知道吗？他为自己有很多的打算。他认为他的道路他自己都能够设定。亲爱的弟兄姐妹，我都见过这种人的，我在神学生当中都见过这种人的。他认为他自己可以把自己前面的路都打算得非常好，一步一步的打算得非常好，非常的合乎逻辑。我相信你跟我都有这种情况。雅各就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他很聪明，他靠着自己的聪明，他可以得到很多自己想得到的，靠着自己的聪明。可以得到长子的名分，建立家室啊，并且得到从他舅舅那里得到很多的财富，靠着自己的聪明呢，保护自己所爱的妻子和儿女。最后呢，还和神摔跤，很有能力，自己会为自己的能力伸大拇指，我是最能的。但是呢，神却让雅各经历了 很多的苦难，很多的苦难。到雅各去见法老的时候，见法老的时候，法老就问他说：“你怎么样啊？”那个雅各怎么说的？他说：“我一生啊，又苦又什么，又短，不如我的列祖。”那个时候，雅各遭受了一生的痛苦之后，苦难之后，经过这个苦难之后，各种各样的苦难，他知道什么呢？我这一生是又苦又短。承认自己的有限，也承认自己的无能，接下来怎么样？扶着杖头来敬拜神。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吗？神会用一些环境，神会用患难，让一个人学习谦卑，可能要一生之久，让你真正知道自己是无能的，离了耶稣基督什么都不能做。那么谦卑的功课不是一次培训就可以完成的，你可以教他一些知识。借着培训，但是你没有办法借着一次培训，能够叫一个人谦卑下来，没有办法的。他是要一生来学习，只等到你真正的认识到自己的无能，才会被主好好的使用。亲爱的弟兄姐妹，是不是这样子的呀？不是一次培训完成的，啊哈，不是一次复兴的祷告能够完成的。我们举最明显的例子，使徒彼得，当他刚刚蒙召信主的时候，在加利利海边。当耶稣基督呀，让他一宿没有打着鱼，耶稣基督让他把网下在水深之处一打，打上来好多之后，彼得怎么说的？主啊，我是什么？我是个罪人，请离开我，请你离开我。那时候他真的很谦卑，真正的是很谦卑。他说我自己是个罪人，请你很离开。但那个时候我们说他很谦卑，但彼得能不能用？亲爱的弟兄姐妹，虽然是他那能不能用？彼得是能用的，主还是会用他。那么在3年之中，其实他为主也服侍主做了很多的事情，但是呢，他不是太合用。为什么他动不动就什么呢？就冒出的骄傲来，你知道吧？甚至在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那个晚上，他骄傲是达到了顶峰。耶稣基督说，圣经已经都记载了，击打牧人，圣经说我要击打牧人，羊就分散，但是彼得怎么说？彼得说，众人都跌倒。但是我总不跌倒，我就是和你同死，也不会不承认你，你知道吧？你看这个彼得是非常非常骄傲的。感谢主的是什么呢？神借着他三次不认主，真正的让他看到了自己软弱的本相，完全谦卑下来。后来被主的爱激励，被主委以担任牧养主的群羊的重任，至死忠心。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感谢主啊！上帝就用这样的软弱、跌倒，其实圣徒的软弱跟跌倒，只要你把它放在看得合适的话，都会给我们带来益处。什么益处呢？让我们真正的知道我是软弱的，我是无能的。当你真正的意识到自己完全的软弱无能的时候，那恰恰是神要使用你的时候，是不是？亲爱的弟兄姐妹，摩西也是这样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在他年轻的时候，靠着自己的武力打死了埃及人，来拯救自己的同胞。结果怎么样呢？埃及人知道了，知道这吓得跑到米甸的旷野，一待待了40年，待到什么程度？亲爱的弟兄姐妹，连话都不会讲了，你知道，连话都不会讲了。上帝要差他回到埃及去拯救他的百姓。摩西说：“主，你愿意打发谁就打发谁吧，我是拙口笨舌的，你知道吧？”但那个时候，恰恰是耶和华使用他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无论是大事小事，都要寻求神的恩典和神的能力。怎么寻求，亲爱的弟兄姐妹？怎么寻求？是借着祷告，借着祷告来寻求。祷告能够叫人操练谦卑，祷告能够操练谦卑。我们一定在祷告，能够操练一个人的谦卑。在圣经当中，让我们看见两种祷告，一种祷告是法利赛人的祷告，一种祷告是税吏的一个祷告。法利赛人祷告是什么呢？他是贬低那个税吏，他的祷告贬低那个税吏，抬高自己。那个祷告不是真正的祷告，那祷告不是真正的祷告。圣经里面说，其实他是在自言自语。而真正的祷告是什么？是税吏的那个祷告，不敢抬头，在神的面前懊悔。那是在神的面前一个谦卑的一个姿态，所以这个祷告，真正的祷告，首先是什么呢？要在认识上承认自己是一个软弱的， 是有需要的，承认自己不是造物主，我们自己不是那位创造宇宙万有的神，我们自己是受造的人，是蒙恩的罪人，需要神的怜悯，需要神的恩典。其次什么呢？其次你必须要用信心来祷告，祷告是要信心的，是用信心的。祷告不是要编织一些话语，让给人听，祷告是要向上帝讲，并且是用信心来祷告。诗篇第70篇。大卫求神回应他的祷告是怎么说的？大卫说：“耶和华啊，求你速速的、快快的、速速的到我这里来，不要单言。”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说，有的人说：“哦，因为这是这节经文的，这是这节经文的，这是这章经文的一个核心，就是求神能够速速的来成就他。”我们说没错，是的，但这里面有更深的含义，亲爱的弟兄姐妹，在这里面说。速速的，快快的，速速的到我这里来，不要单言。这句话表明什么？表明大卫王对神的认识和信靠是真实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是真实的，是真实的。你没有办法说对一个我还不认识这位神，我会对这样一个说是根本就不知道我，或者是你对着一个木头跟你讲，求你速速的来帮助我，不可能的事情。之所以说你来速速的，快快的，速速到我这里来，快快的，不要单言。说明什么呢？说明大卫对神有清楚的认识，在大卫的心里，他知道那有一位神，创造宇宙万有的神，我是他造的，我是他来托住的，所以我向他祷告，他是听见的，他是听见的，那是很真实的跟神在对话，绝对不是在跟空气对话。如果一个人跟空气对话的说，求你速速来帮助我，那我们这个人精神有问题了，要么就是虚假的。但对大卫来讲，这些词汇都表达什么呢？大卫对他心目当中的这位神的认识是非常真实的，并且这个信靠也是真实的，像使徒保罗一样，使徒保罗一样给我们很好的榜样。因我深知我所信的是谁，并且也深信我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所以是直到那日。所以说我们看到什么呢？看到这个是。这个祷告是非常重要的，这个祷告，所以我们求神来帮助我们，愿圣灵在我们中间来做工啊！所以我们需要在祷告上长进，你必须要在认识神上长进，在认识神上长进，你必须要祷告，要多读神的话语，祷告读神的话语啊，读神的话语是为了在神在求神在神里面长进，在神里面如果要长进的话，你必须要祷告来读神的话语。这是一个整体，不能分开的，所以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亲爱的弟兄姐妹，就是要纪念主在困境面前仍然欢喜快乐，尊主为大。第二点就是你要纪念主在困境面前仍然欢喜快乐，尊主为大。困境，亲爱的弟兄姐妹，诗篇第70篇里面让我们看到大卫所面临的困境。大卫面临的困境是什么呢？大卫在这里面临的困境是什么呢？在第二节、第三节里面说：“愿那些寻索我命的暴愧蒙羞，愿那些喜悦我遭害的退后受辱，愿那些对我说‘啊哈啊哈’的因羞愧退后。”那些寻索我命的，那些喜悦我遭害的是谁呢？我们说是大卫的仇敌。而大卫是谁呢？大卫是耶稣基督的预表，所以这节经文也是预言了耶稣基督的受苦、受害。和受死时候的那个情景，那时那些对我说"啊哈啊哈"的这些刺耳的嘲弄基督的话，表现了什么呢？表现了仇敌的狂傲、自大和幸灾乐祸，和幸灾乐祸。主耶稣的祷告是什么？主耶稣祷告说："愿他们暴愧蒙羞，退后受辱。"就是在那些他们本以为能够借着与我为敌而得着莫大喜快乐和荣耀的人，愿他们受辱蒙羞啊！这是受辱蒙羞，愿基督的仇敌受蒙羞。除此之外，主耶稣还祷告说什么呢？愿一切寻求你的因你高兴欢喜，愿那些喜爱你救恩的常说当尊神伟大。在面临困难的时候，困境的时候。主耶稣基督除了向主求告之外，向神求告外，求主报应的仇敌， 大卫，基督的预表，他也挂念神的众百姓。愿一切寻求你的，愿那些喜爱你救恩的人，因你高兴欢喜，口中常说当尊主伟大。这让我们想起谁了呢？想起旧约当新约当中的一个人，大家想起谁呢？读到这些经文的时候，玛利亚，呀，玛利亚，当那个使者天使向他告预言说他要生一个儿子，他要生个儿子，要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玛利亚说：“怎能有这事呢？怎能有这事呢？”但是天使告诉他说，加百利告诉他说，出于耶和华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但是，玛利亚回应是什么？回应什么呢？玛利亚之歌，玛利亚颂，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这个是虔诚人应当有的。凡寻求耶和华的，凡是以他的救恩为乐的，都应当有这样的灵。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那么，什么是尊主为大呢？亲爱的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讲，这只是玛利亚，只有那些在神借着他行了奇事、行了大事的人，他才可以有这样的一种光景，好像跟我们没有什么关系。什么叫尊主为大？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给大家来读一下奥古斯丁的一段话。奥古斯丁在解释这段经文的时候，告诉我们什么是尊主为大。奥古斯丁是古代教会的儿子，是基督教历史当中最伟大的一个神学家之一。所以他在讲到这里的时候，奥古斯丁是怎样讲？奥古斯丁说，不仅要当尊主为大，还要时常如此。看呐，当你曾经误入歧途，背离于他时，他将你寻回，当尊主为大。看呐，他启发你，生发认罪之心，你既认罪，他赐你赦免，当尊主为大。他如今，你已开始迈步前行，以蒙称义，并以真挚某种德行的卓越境界。难道你不曾觉得，有时你也有理由应当被高举吗？你已经被称义有很好的德行，难道你不应该被高举吗？被称赞吗？奥古斯丁说：“不啊，不，任凭他人如何言说，愿主永远被高举。”很美的事情，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论别人怎么夸奖你，你要说愿主永远被高举。你既是罪人，愿他被高举，好使他能悟着你。你既坦诚自己的罪，愿他被高举，好使他能赦免你。如今你行事公义，愿主受尊崇，好使他引导你的道路。你持守忍耐，直至终局，愿主受尊崇。好使他赐予你荣耀，愿主永远受尊崇，愿一人如此宣扬，愿一切寻求他的人也如此宣扬，愿主永远受尊崇，愿一人如此宣称，愿凡寻求他的人都如此宣称，凡不如此宣称者，便非寻求他之人。如果不是这样宣称的人，就不是一个真正寻求主的人。愿主受尊崇。然而，难道你自己就永不能显为伟大吗？难道你将一无所有，毫无立锥之地吗？在他里面，奥古斯丁说，在他里面一切皆备，而在我里面则空无一物。若我之所有皆源于他，那么当受尊崇的唯有他，而非我。所以奥古斯丁就讲得很好，怎么样让神受尊崇？当我们悔改的时候，我们要让神受尊崇；当神引导我们脚步的时候，愿神受尊崇。所以这个尊崇，尊主为大，不只是玛利亚一个人，而是所有在基督里面的人，你都应当这样讲。你不这样宣扬的话，你就不再是一个寻求主的人。真正寻求主的人，愿主受尊崇。所以你我都要学习尊神为大。加尔文说什么？加尔文说，这地上有个智慧。说到这个智慧，有两件事，一个就是认识人和认识你自己，认识人和认识神。 如果你认识神，真正的认识神，你一定会认识你自己。如果你认识你自己，你一定会认识神。这两者是不能够分开，孰前孰后是很难断定的啊，是很难断定的。就是当你认识自己何等卑微的时候，那恰恰是你认识神何等伟大的时候。当你认识神是何等伟大的时候，那就是你知道自己是何等渺小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可以思想一下，当我们在困境当中承认自己一无所有，我们的卑微，我们还会在意仇敌怎样嘲笑我们吗？当你认为一切其实都是从神那里来的，没有一样东西是从你而来的，你认为自己是一无所有的，你还会因为别人的嘲落，你心里不舒服吗？当你认为这一切都是从神那里而来的，当你在讲这一切的时候，你心里面还会因为自己而沾沾自喜吗？当然不会，我们反而，或者说，当我们沾沾自喜，当我们心里不舒服的时候，那恰恰是我们跌倒的时候。当我们认识到自己是一无所有，一切都从神来的，当尊神为大，那个时候恰恰是稳行在高处的时候。你看见了吗，亲爱的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愁苦就是把我们自己看得太高，把自己看得太当回事儿，就对自己的遭遇心怀不平。但当我们谦卑的自己仰望神的时候，我们的心就会平稳安静。所以，认识神的崇高和人的渺小，认识神的刚强和自己的软弱，认识神的爱和自己是一个蒙爱的人，你就会有真正的平安。真正的喜乐在你的心里，即使是在困境当中，即使你已经失去了很多的机会，你心里都会有从神来的平安，因为你知道我本无所有，我一无所有。但是今天神要借着这一无所有，让我认识到我这一无所有，让我知道唯有他当尊崇。所以要了解这个事情，亲爱的弟兄姐妹。第三件事，纪念主为叫我们成为富足，他成为贫穷，我们要纪念主，他是为了我们富足，亲自成了贫穷。第五节里面说，但我是困苦穷乏的，神呐，求你速速到我这里来，你是帮助我的，搭救我的，耶和华啊，求你不要单言。在这里是在这段经文当中唯一的一节经文讲到了君王大卫的内在的光景，他说我是困苦穷乏的。唯一的经文讲到他的光景，说我是困苦穷乏的。那么大卫在这里讲的我是困苦穷乏的时候，大卫是基督的预表，实际上也是讲到基督的困苦穷乏，基督的困苦穷乏。圣经里面，当耶稣基督在世上传道的时候，耶稣基督这样讲的，他说：“狐狸有洞，天上的飞鸟有窝，但是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你跟我，我们任何一个人在这里，都比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时候富足。耶稣基督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这地上容不下他。耶稣基督降世，他不但取了奴仆的形象，取了人的样式，他还选择了那种比人所认为的赤贫的那种状态还要赤贫，就是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连飞鸟和狐狸都比耶稣基督强。耶稣基督为什么要承受如此的贫穷？以赛亚书里面讲到说，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出于干地。他无家型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把我们放到里，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尊重耶稣基督吗？你是怎么来看待耶稣基督的？当你在读圣经的时候，你认为耶稣基督是谁？仅仅是一个历史的人物，很不幸的一个人物，还是他是上帝的儿子，为了我们成了贫穷？ 你有尊重他吗？我们会问主耶稣为何成为贫穷？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后书8章8到9节里面告诉我们说：“我说这话不是吩咐你们，乃是借着别人的热心试验你们的爱心的实在，试验你爱心的实在是不是真正的有爱心。”接下来说什么呢？你们知道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本来富足，却为你们成了贫穷，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亲爱的弟兄姐妹，主为何成为贫穷？主成为贫穷是为了让我们成为富足，是为了让所有相信他的人、他的百姓、他的门徒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什么是真正的富足？人的丰富，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圣经当中讲，圣经当中耶稣基督讲的，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而今天的人常把这个丰富当成是我银行账户里有多少钱，我开什么样的车，住什么样的房，当成我们丰富的、富足的一个记号。什么是真正的富足？圣经里面说，真正的富足是在信心上富足，在爱心上富足。一个人只有在信心和爱心上富足，他才是真正的富足，才是真正的富足。腓立比书2章就是我们今天所读的，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拯救，为了我们，为了拯救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他不但为了我们而虚己，倒空了自己，不是倒空了神性，耶稣仍然是神。但是他是什么呢？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子，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为什么呢？为什么神的儿子，三位一体的第二个位格，竟然甘愿如此贫穷，遭受如此的苦难、嘲弄、嘲笑？为什么呢？因为他要让你我，就是所有相信他的人，成为真正的富足。在信上和爱上富足，我非常感恩亲爱的弟兄姐妹。过去这一个月，过去这段时间，在我们教会RB 教会里面，参加了2次追思礼，一次是 Dr. Jerry O'Neill 前任院长，一个是前任的神学院的系统神学教授 Dr. Spear Wade Spear。我非常有感触，我非常受激励。当他们的孩子站在前边说：“我的父亲是一位怎样怎样的一个人”的时候，是一个非常敬虔的人。我从他生命当中学习了很多，永远都不会忘记等等这一切的时候，我心里面在受激励。看的是什么，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看的是一个生命的富足。这个富足的人，他的子女都会在纪念着他，而他这个富足，并没有因着离开这个世界就化归于零，而这个富足直接就带到了基督的台前，进到永恒当中。什么是富足？他们没有太多的钱财，他们有的一些有的钱财的时候，当我们在上神学院的时候。他们为神学生花费很多，他们不是那种世界看为真正、世界看为富足的人，但是他们却是在神的眼中是真正富足的人，在信心上富足，在爱心上富足。这么多的见证人围绕在我们中间，耶稣基督为我们成了贫穷，我们还要继续的贫穷下去吗？我们还会为我们自己的那点得失争啊、抢啊、挣扎呀、啊，有意义吗？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就愿意这样过一个贫穷的生活吗？耶稣基督来是为我们成为贫穷，为了让我们成为富足。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当知道，当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就不应该以一种乞丐的心态来生活，总觉得自己不够。总觉得要为自己的明天担忧，总想伸手，希望主你给我点儿。我们成了神的儿子， 我们是富足的。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就不再贫穷，我们是富足的。我们不再是那种乞丐的心态，总想伸手要东西，乃是神儿子的生命，愿意把东西拿出来跟人分享，即使自己所有的很少，甘心乐意的去爱人，去服侍人，正如耶稣基督服侍我们一样。耶稣基督为我们成了贫穷，为了让我们成为富足。所以这首诗篇里面有很多宝贵的教训。我们愿主继续的借着这首诗篇，对我们每个人的心里说话。我们一同来祷告。慈悲的天父，爱我们的主，谢谢你赐给我们宝贵的话语。愿主帮助我们，也去领会，也去遵行。主啊，用你的话语来更新我们。主啊，使我们真正成为在基督里面富足的人。把荣耀颂赞都归给你。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